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今天我们要从十四节读到末了。如果还有没有人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的，前方还有讲义可以拿，就是我们前半部的讲义，我们还没有新的讲义，还是旧的那一份，有没有？如果没有讲义的，现在来拿。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我们先读十四到二十一节，十四到二十二节。我们现在来到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经文被新约时代主耶稣跟使徒们引用，还有有许多被现代的基督徒常常引用的经文，很密集的一段经文。我们觉得就是因为这段经文虽然是在讲西西家王面对亚述的威胁，先知教导他要怎么样信靠，这个是旧约圣经教导我们领受新约的救恩，领受基督的福音，我们应该怎么样信，怎么样信靠，在旧约圣经里面最突出的最伟大的一段经文，一个故事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以赛亚书包含很多关于救恩的事情，甚至有的人会称它叫做第五部福音书可是我很少听见人家讲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就是用这些经文先知怎么样教导西西家王跟犹大百姓来信靠神，用这些经文来用在我们的这个领受救恩上面。我讲领受救恩不只是讲到你初得救的时候信耶稣得救那样领受救恩的信心，事实上这个信心是需要我们一路上继续信的，对吗？不知道为什么教会尤其是更正教那么把信心只局限在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因信称义上面，因为事实上因信称义这一句话引自在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引自罗马书第一章，当然罗马书第一章又引自旧约的经文，可是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这个的时候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接下去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告诉我们你要从信开始继续用信心走到底，所以那是一个要一直用信的事。显然那个意思不是只叫你因信称义得救然后你不要失去这个信心而已，而是要一直走到这个救恩可以更完满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关于这个信，这是一个新约里面伟大的词，绝不止于只是叫人家相信说啊，耶稣有从死里复活，他赦免我们的罪，好像你只需要有这个信心然后得救，那就是我们所有关于信耶稣的信的含义。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不只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想要一窥圣经教导我们的信心的更全貌，我想没有比这段经文更是神预备着要让我们了解的了。好，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来，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照漫经过的时候， 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成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因乃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这里神借着先知跟他们说，他们是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太确定，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意思，可能是这些百姓认为他们不会怎么样，他们总是会蒙保守，所以好像是跟死亡阴间立了约，死亡阴间不会碰及他们，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平安感。可是神告诉他们要废掉他们跟死亡立的约，跟阴间所结的盟，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依靠这个啊。那他们依靠的是人血肉的膀臂，无论是想去埃及求救兵，或者有别的东西啊。总之，在这大段经文里面，神最主要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全心的信靠神自己，而不是能够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来得到这个保护，得到安全感。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不止一次，因为是旧约圣经的经文里面被新约引用最多次的经文之一。旧约圣经有少数几处经文在新约都被引用三次以上的，没有几处这样的经文了，这里是其中一处。另外一处大概是诗篇110篇第一节吧，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那是新约好几次引用的经文。另外一个就是这里引用的经文有的时候是拆开来引用，比方提到房角石，有的时候引用这一段经文的一小部分，就是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就是这一章的16节。我们把16节再读一遍好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那个时候，西西家王他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想那个意思是指着他们现在待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外面有很强大的仇敌的威胁，看起来没有什么指望，所以才会西西家手下那些聪明通达人，他们认为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埃及，一个也是强大的帝国，去那里求救兵来解围可是主借着这一段话是在教导他们说，你们现在不是要东奔西跑去找到什么解救，你就在你现在的地方，锡安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嘛，就是你在你现在的地方就有救恩，所以不是你要去找到一个能够得解脱的地方或者是环境等等，而是就在你现在的地方可以有救恩，因为是神自己做你的救恩， 你可以来信靠他。你能了解这个事吗？嗯，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之前前两次我跟大家讲过，当然你应用这些话的时候，在我们实际的情形里面，有的时候神确实让我们做一些事，甚至改换一个环境来解决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信靠他，有的时候会包括神会给我们智慧，知道要怎么做来解决那个问题，晓得我的意思。可是也有的时候像这里一样，神没有要我们怎么做，而是要我们安静什么都不要做，就是信靠他，他一定会解决问题的，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之前跟大家提过，总是会有人问说，那什么时候我现在遇见的问题，到底是我应该要去做一点事，同时也祷告信靠主，还是我真的啥都不要做，然后神就会做工？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相信我们只要很自然的就好了。如果你很自然的有一些事你可以做，摆在你的前面，你就去做嘛，但是带着一个信靠神的心。如果神真的不要你那样做，我想主会拦阻你啊。我们常常提到神的带领的原则是一个禁止的原则，当神没有禁止的时候，你就自然的去做很正常的事，你并不需要整天坐在那边等到神对你说该做或者不该做你才要做。不，多半的时候神不是这样带领人的。那种教导我们一定要听见主的声音才去做事的人，那并不是正确的教导。尽管有的教导这些人他们自己走的可能很正确，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的诠释跟他们教导以后人家听他们所教导的诠释的并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这样跟随主。可是我前两次跟大家讲过一句话，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我想我们跟随主的人一生里面迟早总要有一次两次，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的时候多一点 的这样的次数，这样的经验，就是总要有某一次神让你完全不做什么，你只要松手，你只要安静，神自己会做工。你看圣经里面有这种例子，对不对？就像他们围绕耶利哥城，他们完全不需要拿兵器打仗，安静，而且很重要的还是要求他们真正的安静，完全不要说什么，连喊一喊让仇敌怕一怕的都不用喊的，就只是安静的绕城七天就是了。到的时候呼喊一下城就倒塌了，或者像他们在红海边完全没有做什么，摩西向海伸杖就做工，他们也不需要对付后方的埃及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像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跟随主的经历里面，我觉得迟早应该有一两次这种经验，这种经验蛮好的。你经历过这个，甚至有点像西西家一样，你会觉得实在是很危险，因为到不是逐渐逐渐看见救恩临到，而是一直都没有，然后你这样一直不做什么信靠下去，真的不会最终完蛋吗？经历过这个后来看见神的救恩的人，我觉得啦，通常以后你比较不会问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我应该只是信靠神不做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做一点事。如果你从来不曾这么死心塌地的信靠神，经验过我刚刚讲的那个，那有可能每一次遇到你都要再问一次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主要他们回到这个根基上面，就是你要回到一个神预备好，就在这里有一个救恩，而那个可靠的救恩是试验过的。我不知道在这里主讲试验过是什么意思，也许他的意思是包括了过去有许多圣徒都试验过神真的是可靠的。好，当然你从这里往前推一定可以找到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好些圣徒他们经验过这个，无论是挪亚、亚伯拉罕、 摩西、大卫等等这些人，他们都经验过这个，所以或许这里有这样一个意思，那是试验过的石头，所以它可以成为根基，而且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那我们知道这些话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跟使徒们都引用这里的话，把这里的话的那个根基放到主自己身上，对吧？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宝贵的房角石，那他是稳固的根基，他是试验过的石头。啊，说我们的主是试验过的石头，也许反而容易明白一点。你只要在福音书里面读到他的故事，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当然是经过试验的，对吧？啊，被试探，还有有的时候是从人来的，无论那个试验是一个迫害的试验，他不止一次人家要拿石头打他，你记得吗？或者是传出风声要杀他，可是也有的时候那个试验是颠倒过来的，人要他做王，人拥戴他。无论这一种或者那一种，你会发现我们的主都不为所动，他心里面有清楚的立场，有清楚的目标，有清楚的原则，他依照着父神给他的带领这样去做，他通过所有的考验，他是试验过的石头，所以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他能体贴我们的软弱，能够拯救我们。可是这里提到宝贵的房角石，似乎更进一步讲一件事，就是不只是我们这样信靠他能够稳妥而已，而且你知道他是房角石的意思是那是在建造一个房子才需要的，对不对？他不是独立大块石头可以让你倚靠而已，而是要建造一个房屋需要那个根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要把挖地，要把钢筋打进去等等，那个时代是用石头来盖房子的，所以你能够有一个宝贵的大的房角石，那个房子会盖得更加的稳固。那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主是宝贵的房角石，那里面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要在上面建造。你知道你学习这样信靠神，跟神的建造有很密切的关系，神就是这样建造我们的。我们不应该以为信靠耶稣只是因此能够他会保守我们，危险会度过，有病得到医治，麻烦会过去，不只是这样。为什么神有的时候在我们这样信靠他的过程会让我们遇见艰难，就像西西家一样，你不觉得吗？神叫他信靠说神一定会拯救他们，对神来讲他要让亚述大军无法胜过犹大很容易嘛，对不对？你看他后来所做的就是他很容易，他只派一个天使去就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那一天亚述大军就撤走了。那难道说在那个之前有好几年的时间，有好一长一段时间，神的天使还有很多别的地方忙，还来不及眷顾到犹大那个地方，叫他们稍后稍后稍后，要等候，要安静，救恩迟早会到，现在只是还很忙，还没办法照顾到你。神不是这样吧？当然不是。所以你不要把等候神说的是像这样。那为什么神可以早一点做却没有早一点做？因为他要建造我们，那个信靠的过程包括用赤裸裸的信心，看起来不太可能，我们却仍然死心塌地的信靠，那个在我们身上会做成一些事情，跟神整个的建造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主自己是试验过的石头，他能够成为根基，而那些信靠他也经过这些考验的人后来也会成为根基的，神一向都是这样做工的。所以这段经文后来就成为在新约最常被引用的经文之一，在新约引用的时候常常说信靠他的必不致羞愧，那当然是对的，可是在这里你记得以赛亚是怎么说的，信靠他的必不致着急，这两方面我想都是对的。可是我很喜欢这里的两个字，我也觉得是很重要的， 上一次我结束的地方好像提到这个，你还记得吧？嗯、就是看哪，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的好几次叫做看哪。不知道为什么旧约圣经有几次的看哪，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嗯、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翻出来，至少这里翻出来很好看哪。嗯，我们好像在前面，是不是在这一章的前面第二节也有一个看哪、啊、嗯，英文说 behold， 嗯，呼召我们去注意。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一段经文其实很要紧的事，我不是在指第二节，我说十六节。嗯嗯，我们比较常读到十六节，会读到我刚刚读的那些经文，做根基啦，试验过的石头啦，宝贵的根基啦，稳固的根基啦，宝贵的房角石啦，信靠他人必不至羞愧，这些。可是其实有一个关键的话，就是看哪，你看哪里会决定你是不是真的信靠。嗯，你可以看仇敌，你如果看仇敌，你想的就是阴间、死亡、洪水、急流涌来、危险各方面，然后我们就着急，就想要做什么反应。如果你看另外一个地方，就知道说那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你需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到没有关系。那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看那个有关系的那一面看太久了，看习惯了。如果你逐渐的操练习惯了看另外一个方向，看主跟他的作为的话，那么有可能不用那么久，你一转眼望很快就可以进入安息。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吴老牧师啊，就是差派荣教士，或者应该说支持差派他的其实是主老，支持他在这里做宣教士的纽约的教会的创立人 Hans Vodeboggel， 我们叫他吴老牧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神给他开一些路到欧洲去，战后的欧洲，在那边有帐篷的聚会，欧洲到处都是残破的城市的样子嘛，哈，就是很多教堂也都被轰炸了。而且那些教堂也不见得会向你开放，所以他弄到一个帐篷，就用帐篷聚会。其实他能够在那里服侍很奇特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战后重建的时候，外面的人是很不容易进去的了。嗯，可是主给他开路，神也赐福那些工作。后来在欧洲，特别在德国，因为吴老牧师是讲德语的，他不是德国人，他是瑞士裔的美国人，但是在瑞士的时候是德语区的，所以是讲德语的，他叫高地德语，对不对？那他后来在德国建立了好些工作，有一些教会现在还在运作着。可是他那个帐篷聚会，虽然神这样赐福，可是有一天我不太记得了，你记得吗？好像是大类似台风一样，飓风大概是。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那个帐篷全部毁坏了，不能用。嗯，那个时候他的侄儿后来成为纽约教会的牧师，不过前几年也年纪大，九十几岁去世了。他的侄儿那时候是他的助手，哎呀，年轻。他有一个很好的助手，这个年轻人负责任。可他看到那个帐篷这样毁坏，当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是这个牧师告诉我们他叔叔怎么做这件事。当那天早上叔叔看见那个帐篷全部被，我忘了是台风，应该是台风吧，把它吹暴风吹垮了。他叔叔没有说什么担忧或者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的话，他就把手放在两裤口袋里面，他平常不会做这种动作的，可是他手放在裤口袋里面开始吹口哨。就在那里看着那个时候，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没什么这样子。嗯，我有一点觉得他所以要做那个动作跟吹口哨，正是要帮助自己 眼目从看见的这些事上转离。所以也许你下一次应该试试看，你会不会吹口哨？你如果不会吹口哨，不一定要吹口哨，你可以做另外一件类似这样的事。当你听见一个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发生，或者看起来很让人担忧的事，一件事情搞砸了，或者听见别人诽谤你，听见很多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吹个口哨吧。如果不行的话，哼个歌也好。也许你可以把手放在口袋里面，应该可以。不过你们女生好像没有口袋可以放。我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动作。神盼望我们能够这样哎，你不要把救恩都说成神等着你祷告然后要做工。不，神希望我们可以学会一个功课，习惯于一件事，就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转头看他，然后不管那个事情解决了没有，看着他我们就会用神的眼光来看那一件出了问题的事情。来，你能够想象神看见一件事出了问题以后，他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吗？你觉得神会吗？神会说现在怎么办，会吗？如果会，他就不可能做我们的房角石，什么信靠他人不自着急，因为他自己着急的，不是吗？那就是神的意思。神说看啊，往这个方向看，那里有一位，管他发生什么事，他就是稳固在那里，他就是像那个样子自在的。你懂我意思？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如果今天你坐在原野树下，躺卧在那里休息，突然来一只豹子，你们知道吗 ？leper， 那豹子叫的，豹叫 leper 吗？啊 ，leper， 你知道豹吗？哈，你会怎么样？赶快跳起来看一下怎么样躲，对不对？哎，可是我看见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没有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不是一个人，那是一头狮子。你能想象狮子躺卧在那里看到一个豹经过，他站起来说现在要做属灵征战？才不会的。豹子出现狮子会怕吗？会不会？我想不会。你知道为什么要用狮子来讲？因为基督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都应该做犹大支派的，我们是他的子民，对不对？所以你遇见一些事就就很紧张，弟兄姊妹很不得了，请为我祷告。有的时候基督徒把信靠神定义成这样，当然你请求祷告很好，我们为你祷告。可是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讲以后不敢提出代祷的事项。可是你可以不需要惊慌，我们还是祷告，但是我们一不惊慌，我们的祷告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祷告，对不对？不是吗？你如果不能这样，只有一个原因，你常常看错地方了。这里呼召我们看哪？很希望我们看，那就是有意象的意思。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意象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之前讲意象谷也是这个意思。我很喜欢中文把这个字翻成意象。我们这个意象其实蛮好的，意象。其中一个意思是奇异的景象嘛，也就是跟让我们会去注意到啊，不会轻易让它过去。可是意象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中文就是不同意思，不同的意思，不是吗？有差别，有差异的意思，也就是你跟别人的眼光看得不一样啊。别人这样看你，看见别的。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在旷野的时候，别人都看见巨人，加勒看见主。加勒有没有看见巨人？有，可是对他来讲，他习惯于看主，主当然比巨人大多了。这样知道我的意思？这是一个操练啊，你一定要常常操练这个，不要等到遇见难处的时候才要去祷告，称那个叫信靠神。你平常就应该常常操练，把眼目转到耶稣身上，而且按着神所示的认识他， 你知道那一位主是值得称颂的，常常想到他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爱，敬拜他、尊崇他，把眼目转向他。你常常这样，慢慢你会成为习惯。你不知道吗？这个世界，尤其今天的世代，这个世界非常努力的想要吸引你的眼目。他们很懂这个道理，他们常常发明东西来实现这个呼唤，就是看哪，看我这边。这个世界想办法这样。你只要看看新闻，从媒体上看，从网络上看，无论哪一方面的新闻或者一些资讯，都是想要你好好的看，以至于现代人有很多人认为那就是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他们想的都是这样。谁告诉你世界只发生那些事？这世界还在发生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更值得你看的事。就在那些过程里面，神没有止息的在呼唤人来爱他，来得着他，他要把他的荣光彰显在他们身上，把他的丰富充满在他们的里面。神从来没有说啊，刚刚发生那个粉尘爆事件，我们的工作暂停，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神才不会这样。神会因为你现在遇见一个挫折就暂停他的工作吗？神从来没有这样。你有这样看见主吗？有这样看见他的作为吗？无论在遇见什么的时候，转眼望耶稣，看向他跟他所做的工作。你说我怎么知道看向他，他做什么工作？那你觉得神留这么大一本圣经给你做什么？这里面充满了神想要做的事，对吧？不要说别人，你 只要看以赛亚书。如果你觉得你实在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每一天看一遍以赛亚书吗？很可怕的吩咐，以赛亚书有66章。可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嘛，我就是要你这样看，你就一定会每一天有很多机会看到很多很多关于神要做的荣耀的工作，让那些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试验我们怎么看的一个时代。这个世界正在试验我们，而背后是神借着世界在试验我们，看你怎么样看。如果你整天看的是这个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如果今天神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他就是要你看那里，不是吗？如果神都没有作为，随便你看。神既然有作为，他就是要你看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大家，神自己是一切的注目的中心。26章提到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一定要弄清楚，我们不是等候审判。有的人不敢做那种祷告，他觉得神好可怕，怎么可以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呢？事实上他完全没搞清楚这件事。那你从来没有叫我们等候审判，他说我是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等候神。你等候的是神，你靠近的是神，你转眼看的是神，没有叫你看审判。只是因为你知道神带着审判来，所以你说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有时候神的儿女要看见神，他需要先经过审判，但他要看的是神，不是审判。能不能区分这个啊？想办法区分这些事。我现在不是在讲审判，不是在讲其他的事啊。你已经知道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审判可以包括你正在遇见的不顺利的事，一个苦难，也许疾病，这些你可以说神啊，我在生病的路上等候你吗？差不多就是那段话的意思。可是你神没有叫你等候生病，神叫你等候神。就像我们讲的等候神的核心也不是等候，而是神，不是吗？ 所以别人看见在那个时代看见的是缺乏，看见可能会来的危险，可能会被围困，所以就为自己预备粮食，甚至为自己凿出坟墓，横竖要死我也要死得光彩一点，先把自己坟墓预备好。神一点都不欣赏他们这样做，责备他们，对吧？你看错地方了。你如果看见神正要做的事，你就会不一样。神要做那么伟大的事，我也要预备好。你的预备就不是存粮啊，预备这些啊，不是的了。今天这个时代一直要，世界一直要引我们注意别的，所以就是连基督徒有时候觉得注意这些好像也是正常的事，甚至觉得好像是应该要做的事，比方健康食品跟长寿健康这些事。是谁告诉你这是基督徒的责任要常常这样的啊？圣经哪有这样写？圣经提到食物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的意思是说你就不用太管吃喝的事，对不对？那你有必要那么在意什么是健康食物，什么是食安问题吗？ 我讲人家不太喜欢听的话，真的。那个过去这个主日我给大家讲关于零风险的事，你知道吗？那是我前一个礼拜在我们的大专团契送旧聚会上面给那些毕业生快要进职场的毕业生讲的事。你不要期待零风险嘛，这个世代正在教导我们，正在培育孩子，年轻的一代都走向零风险，那个会使他们承受不起压力的。没有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领域是零风险的，没有。我们提到当年登陆月球的计划所用的那个火力强大，那个功率强大的农神五号火箭，在制造那个火箭的科学家他们讲了一段有名的话，他们说我们一直想着要造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闸门，这很重要。你到太空去，外面没有空气，里面有空气，你如果有缝隙，空气会跑掉，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他说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造不出一个没有缝隙的闸门，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只能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要让缝隙大到什么地步。意思就是说缝隙我能够减小到哪一个程度，我就要把人送上月球了。那个就叫做你不能追求零风险，对不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人类常常是这样，可是后来的结果多半是负面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代，科学家发明了一个东西可以杀蚊子，杀一些虫害，就是 DDT， 听过吗？现在人都知道 DDT 致癌，对不对？你知道那都是错误的资讯传那么多年，传到现在，就是到现在科学家并不能证实 DDT 致癌，只不过当时他们觉得有这个危险，一传出来大家就不敢用，后来他们发明新的东西很高兴，再过几年就证明新的东西比 DDT 致癌的风险高了很多倍，现在的所有的那些东西绝对比 DDT 都更可怕，可是没有人用 DDT， 对不对？现在用 DDT 也没用了，因为那些昆虫都已经有更大的抗药性， DDT 已经没用了。有很多大家以为这样的，其实都不见得。你如果食安问题，你要零风险是很困难的，你不知道吗？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以科学家的立场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通常化验一个食物，他会告诉你有什么成分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成分不会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可是一个食物它有可能有几十种成分在里面，通常他们只要研究其中的八个成分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敢放在有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现代人都是这样，还有好几十种有待 15年后、7年后，有些科学家，哎，不行啊，这个东西会致癌。可是，在那个之前，大家都觉得它是安全的。所以我在说什么？如果你这样探究下去，就像当年的科学家，就绝对不会有火箭离开地球，因为还造不出没有空隙、没有缝隙的闸门。到现在他们也造不出来，所以就不能上太空，对不对？更不要说到月球去了。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很认真用同样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饿死。你所有东西都不能吃，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我们有把握的，你知道不知道？是真的啦，我是用科学的角度来说的。如果科学不能用信心担一点风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的了。所以你必须决定你要让缝隙大到什么地步，懂那意思吗？在这种情况里啊，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能够明白信靠神是更优先的，你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个。你不要，你当然不要，想错了我的话，误会了我的话。我没有叫你完全不要注意健康，路边随便捡在地上的东西都吃，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可是确实你不需要那么紧张兮兮的，真的不需要。相信我。好，台湾人讲的一句话，绝对是智慧人讲的至理名言，就是“垃圾讲垃圾不一”。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要像以前的人那么没有卫生观念，以至于容易得这个病那个病。可是，我们就照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就这样嘛，对吧？我们认识的有一个老牧师，我们有时候不时的讲到他的故事。他是一个匈牙利人，后来移民，他的父母他们移民到美国，他的家族有骨头结核病的遗传病。他的哥哥姐姐都在这种病里面很痛苦的死去。他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发病，可是后来很奇妙的，那个时候正是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聚会，他们不但讲圣灵充满，也为病人祷告。他的继母介绍他去一个聚会，他去的第一天就得到医治，也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后来他侍奉主以后，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中西部的很北边那个州建立了一个 很好的教会。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传道人，而且成为美国神召会一个著名的领袖。我也认识他的儿子，叫 Philip。 Philip 有时候会批评他爸爸，在爱里面笑着批评他爸爸说，他都不注意身体，就是他不太注意食物一定要怎么样讲究啦，或者是像这些啦。因为 Philip 年轻的一代，他面对的时代有更多的医疗保健食物的知识嘛，他爸爸就比较自在一点。他爸爸小时候有过那样严重的疾病，后来得医治，可是他后来活到92岁。他这个常常批评他爸爸不够注意身体的菲利佛几岁你知道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之后过几年他就过世了，70几岁。所以我就笑他，一直叫你爸爸要注意身体，结果你自己反而没有他活得久。我觉得这样笑他也不太公平，不太准确啦。也许菲利如果他不注意食物啊健康啊，也许活更短就会死了，每一个人不一样嘛。可是活到几岁时有那么重要吗？有重要到让你要整天把眼睛往食安问题、往健康食品、往这些地方看吗？让你常常为了这个紧张兮兮的吗？难道主说信靠的人必不至着急，没有包括这一件事吗？你自己想一想吧。我的目的是要我们养成一个更重要的习惯，无论遇见什么，就转眼望耶稣，看。 看哪、啊，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是作为根基试验过的石头，宝贵的根基，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神想让我们看、嗯、我对这件事充满了感谢。那个时候我的牧师荣教士他一再的引我们这样子做，叫我们看耶稣。在聚会中他最喜欢讲的话就是耶稣在我们的中间，就这样，他要你注意他、嗯、他甚至要求我们闭上眼睛，这个有点过火了啦，可是我知道那是要带我们操练、嗯、你如果更老练，你并不需要闭上眼睛，你也可以转眼望耶稣。可是我想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闭上眼睛才不会东张西望。嗯，很多人都知道荣教士有一句名言，八个字，叫做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听过这个吧？回到里面仰望耶稣，来跟我讲一遍。你不要今天听这个道就好，这个你一定要继续这样做，这样继续这样做，做到那成为你的习惯。事实上那一句话本身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话，只不过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完全按着那句话本来的含义去了解它。那你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你的仰望耶稣其实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意思，就是看耶稣了、啊。他不是只是在提到说、啊、你有需要的时候去信靠主，或者仰望神带领你知道他怎么带领，那些都是附属品。那句话本身的核心的含义就是叫你看耶稣。那里用的字就是看，而且还是一个强烈的字眼的看。那个字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叫你把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来定住在耶稣身上，那样的含义。所以我们才会有诗歌，有类似这样的话语说：当转眼望耶稣，那就是仰望的意思，回到里面仰望耶稣。那是要成为习惯的。比方如果你的团契明天要出去旅游，早上起来发现天空是阴雨的，你第一个想到什么啊？我昨天晚上不是才祷告天气好吗？你眼睛看到阴雨对不对？也许那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闭上眼睛，回头看耶稣，看主怎么说。多半的时候主不会告诉你说就不要去了吧，或者说啊，今天就比较不愉快的玩一玩吧。没有啦，你如果看主你会知道那一位叫你常常喜乐的主还在那里，对不对？他那一天会把常常喜乐改成另外一条命令吗？对吧？所以你看到天气，你就可以把手放在裤口袋里面。我不知道你要吹口哨，你们觉得除了吹口哨还有什么可以表达这一件事？也许每一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有一天忽然有你的闺中好友告诉你说某某人说你怎么样，有的人蛮喜欢传这种话，然后你听了以后很快又。什么感觉都有可能出现的，不是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事？我在讲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标准答案了，就看你要不要这样操练。你不觉得那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看耶稣吗？这是神的吩咐，看哪、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神都叫你这样看了，他做的事，他要你往这边看。当别人看见的是世上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看到神高举的手。当别人东奔西走惊慌失措的时候，神叫我们进入内室关上门，那里还有羊羔为我们预备。我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讲得更让你清楚的接受呢？就当你这样的时候，那不是一个躲一时的风险的地方，像防空洞一样，不是的，而是那里就是你的居所，因为那里有羊羔可以吃。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神不是给你预备一个 躲一下外面的危险的地方了，而是借着外面危险要叫你去到那里，那里才是你永远的居所。这样了解吗？嗯，叫我们这样看他，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看见主。你以为你今天在地上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看这个，然后到了天上自然就会看耶稣了？不会的啦。如果用有一些作家，他们用寓意式的方式写童话故事的方式来讲的话，非常有可能你到了天堂你会看不见主的，因为在地上不习惯看到他。就是那个时候主给你摆丰盛的筵席，你说我吃什么熟水的食物啊？嗯，因为你没有习惯看他。那是神放在地上让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操练的事情。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初建立，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起来讲道。他最先提到他们的经验，除了提到别人讲到他们的经验，他们说方言啊，唱灵歌啊，他为了回应他们，引用了约珥书的话。可当他来讲他们实际上他们自己经历的事的时候，他不是引用那个，他引用的是诗篇十六篇的话。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现在我因为得见主的面，就有满足的喜乐。记不记得？彼得用看见主来标明福音的开始，福音的经历从这里开始的。看见主，从那以后，我想教会一直是被摆在异象谷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这样看见主，神继续彰显他自己。只要太阳还照耀，你的心脏还在跳，早上起来发现还能呼吸，神都还继续在彰显他自己，对不对？如果神彰显他自己，你不看他，你看什么？难道神在那边自己作秀一下，那多没意思啊！如果我们不看他，嗯，你同意神继续在彰显他自己，还是有一些时候神跟你一样一起关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所以暂时有别的事做？没有，神一直都这样。所以这个呼召我相信是纵贯整个新约的时代，你一生的年日，一整天，任何时刻都有这个呼唤，就是看哪，叫我们回到里面仰望耶稣。你并不需要去一个特别的聚会去看那些偶像们，那些明星们，我讲的是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明星们，因为那个意象，那个神的彰显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就是连在教会里面，神都要我们留意，我们做许多事工，很重要的事工，我们做很多的事都是重要的，可是神却要我们不是只注意那些，而是回头注意神自己。我最后再一次强调吧，就是这个你需要一直做，做到习惯的啦，嗯，那才会对你有意义。我们教会在建立几年以后，开始遇见一些从内部来的冲击。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想到教会遇见这些，虽然那些事我都听过，因为我们拥有一些都很同心的同工，可是后来就从同工里面遇见这些冲击。后来类似这种冲击大概延绵了七八年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事件。我觉得有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从亚伦跟米利安开始对抗摩西的权柄开始，好像都是开一道闸门。后来的那些对摩西的毁谤，或者对教对以色列会众的兴起来那些要带来的混乱，就变成有组织化的。嗯，也许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也有点这样。可是从一起头， 我们一直被教导也操练许多年的事情，我想是那个时候发挥了很重要的功用吧。我觉得主还是要我看他，看他的工作。我想那个时候神并没有停止他我们平常就认为他在做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主给我一个非常宝贵的话语。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叫先知的话语，还有什么叫先知的话语？就是让我在聚会当中，我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还是要像平常一样的带领，像平常一样的讲道，而不要针对我正在遇见的事情。那很不容易，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知道遇见的事情是会使你晚上想的都睡不着觉的东西，你很难不看它，很难不注意它。可是你就是需要这样。我想那个时候我没有太费功夫就得胜，有一个原因，我许多年已经这样学习，只不过那是一个新的考验，所以不是立刻就完全了，可是也没有太慢学会。我不知道你会遇见什么，可是在还没有遇见之前，但愿我们就都学习这些功课，好不好？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寻求神的面，然后养成习惯，知道我们可以寻求他的面，常常转眼望耶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望耶稣，不要我这一堂讲到完以后你写一大堆 LINE 问我说望耶稣什么意思，我现在回答，回答以后不论你懂不懂不要问我。因为我要回答你的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告诉你该怎么做。我讲几个字你大概就不用我讲下面的话了，你要像那个教宗一样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那就好了。意识到神的同在，请不要问我主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要做什么，就那样就好了啦。那个本身就是够了。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好，试试看。就是这样，常常在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时代，我们返璞归真嘛，回到单纯，就是转眼望耶稣，好吗？